习近平抱头痛哭，北京传改朝换代信号，美闪电航母能力超辽宁舰部署日本前线吓咗中共，中国电动车惹祸，货船海上起火，3000辆汽车遭弃，花旗计划在中国裁减3500名员工，六四维园多人被拉，就行同绝食36小时。观众朋友大家好，海外密切关注中共政治走向，继续传出不同的消息，包括中共高层和政治老人最近被习近平提出一个建议，海外时事评论员江峰爆料，中共各派系代表近期在河南洛阳密会习近平，建议习退休。江峰讲，这个不太似是逼供，更似是一次交易式妥协，各方想找和平转型的出路。习近平提出主动离场，但有几个条件，包括下届接班人必须是习本人认可，还有一系列对习本人及家庭的安全保障要求。中共元老派系承诺，习近平的家人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危害，不会针对习派系进行政治清算，只会调整岗位。据讲，习近平在洛阳和温家宝见面时，当场失声痛哭，大闹张又侠活阎王，希望温家宝劝阻将进一步严厉清算。对这个消息，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提出他的看法。张天亮认为，六四留低的最大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对中共抱有希望。六四学生抱住被中共改良的希望，但中共血债累累，改良就是要给人民有言论自由。这个就意味着大家可以讨论这些血债，进一步意味着就是清算这些血债，这样中共政权就会解体。所以不要对中共抱任何幻想，他只有解体，二战后大家不会要求犹太人和纳粹妥协。现在中国人亦不应该幻想对中共妥协，但中共内部的人如果在这个历史关头能够推动中共解体，那就说明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立下了重要功绩，就可以抵消历史罪恶，获得人民的谅解。张天亮进一步用习近平来类比中共本身，如果中共因为担心清算不可能改良，那怎样指望习近平会放弃权力？习近平对中共内部的人亦都欠了血债，无论江派、曾派、党改开派，如果习近平离场放弃权力，他马上亦面临被清算的问题。张天亮亦提问讲，如果胡锦涛、温家宝目前能够掌权，为什么不在20大上安插自己人马呢？如果胡温是因为获得张又侠支持先掌权，那张又侠为什么不自己散位呢？虽然围绕中共权力交接，中南海未来走向还有很多迷雾，不过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认为，确实出现习近平权力不稳定，甚至失去权力的信号。譬如政治局没有召开5月例会，就是一个有力的信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对戴纪元分析说，中共高层最近的人事变动很有趣，感觉中共在这准备改朝换代。值得关注的动向包括习近平3个担任省委书记要职的重要亲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被退居二线，包括柳阳生、易念红、景俊海、石泰峰接掌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懒板凳直接进入权力中枢。自石泰峰上来之后，陆陆续续有好多副职调动，上来的副职明显不属于习派人马，甚至还有以前元老的人马，到今年四中全会或中共21大，这些副职有可能顺理成章接替正职。沈明山认为，如果这一种趋势持续，就意味着习近平的政策或者习近平本人要落台，因为他的政策不会延续，所以他用的人都会被换了。如果四中全会顺利的话， 会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领导者。6月2号，美国太平洋舰队表示，5月19号，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的尼波利号离开圣地牙哥海军基地，前往日本佐世保进行前线部署。太平洋舰队补充讲，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环境需要性能最强大的舰艇，以便为海上和联合部队提供快速反应能力。德尼波利号能力远超中共现役航空母舰、辽宁舰和山东舰。德尼波利号一直是海军闪电航空母舰的核心，此类军舰非常灵活，可以搭载固定翼和旋翼飞机，譬如 MV-22 鱼鹰倾转旋翼机、 MH-60S 骑士鹰直升机和 F-35B 隐形战机。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表示，美军部队的波尼迪利号调了去日本前线部署，对亚太区域战略平衡产生影响，一方面加强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常态部署密度，提升在台海冲突或东海、南海危机下的快速介入能力，另一方面对中国、中共构成高度战略压力，迫使中共重新评估海军行动和区域投射策略。的尼波利号的高机动性和短长起降能力，使得美军部署和任务灵活性远超过传统航空母舰，令中共更难估计他们下一步会怎样行，整个美军战略节奏都变得更加难捉摸。的尼波利号指挥官埃迪帕克上校表示，的尼波利号已经做好准备捍卫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并加强我们和日本的长期伙伴关系。据美国海军称，两栖战舰能够在危险中航行，并能够在面对抵抗时快速在岸上集结战斗力。中共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军，亦在度快速建立自己的两栖部队，仲频繁在西太平洋展开军事活动，企图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霸主地位。美国及盟友对中共潜在军事袭击台湾，以及进一步在南海争议海域加强军事行动感到担心。驻防于日本的 5.5 万名美军和台湾和菲律宾一起，构成美国海上围堵政策的第一岛链，目的是限制中共军队通过美国盟友的领土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对日本来讲，此举亦巩固美日安保合作体系，加强日本作为美军印太前哨的战略定位，并促进双方在海空联合作战、后勤支援和情报提供等领域进一步整合。对台湾和菲律宾来讲，的尼波利号就象征美国对区域安全的实质承诺，有助于提升美国等盟军抵抗中国灰色地带行动和突发军事冲突的信心。两栖战舰通常作为直升机航空母舰运作，目的是支持近岸作战。不过美利坚级舰艇经过改装，拥有更耐用、更耐热的飞行甲板，可以发射 F-35B 隐形战斗机。的尼波利号的飞行甲板可容纳由海军陆战队驾驶的多达9架西科斯基 CH-53K 种马王重型运输直升机。在标准配备下，的尼波利号可搭载多达10架 F-35B 战斗机、12架鱼鹰和16架军用直升机。虽然不是核动力，但美利坚级军舰的排水量约为45,000吨，大小和法国海军舰艇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相似。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海军中将卡尔托马斯讲，闪电航空母舰可以在阻吓中共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即使处于试验阶段，但他认为一艘搭载14架 F-35B 的攻击型航空母舰 能力远超中共现役航空母舰辽宁舰和山东舰，一艘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的成本约为$34亿，只是制造福特级航空母舰成本的四分之一。所谓闪电航空母舰的作战概念，就是美国不用次次都靠超级大航空母舰，都可以在第一岛链很快地投放空中和两栖战力。这种灵活的玩法对中共的传统航空母舰，好像辽宁号、山东号，在战术和技术上都构成了不少压力。说到底，美国其实现在慢慢转紧方向，不再单靠传统航空母舰中心主义，而是走向平台整合，追求部署分散、成本效益又高的新模式。透过加强佐世保、横须贺的前线基地，美军等于在几个可以喐来喐去的浮动基地，不单止反应够快，还可以加强威慑力，全面提升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机动性和联合作战能力。鱼金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生素 C 和多酚，抗氧化能力超强，研究显示其维生素 C 含量高于柠檬约 4.6 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宝以鱼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在置顶留言区。一艘运载约3000辆车辆的货轮从烟台港出发前往墨西哥，途中在阿拉斯加外海起火。船东6月4日表示，由于火势失控，船员以弃船逃生，电动汽车电池质量问题再次引发人们关注。船东表示，22名船员在灭火失败后，通过救生艇撤离，在美国海岸防卫队协助下转移到附近商船，而船上几千辆的汽车全部被遗弃。美国海岸防御队于社交媒体 X 上表示，这艘名为神光号的船只失火时，位于阿拉斯加阿达克西南约300英里482.8公里处。神光号悬挂利比利亚国旗，5月26日自山东烟台出发，原定开往墨西哥阿萨罗卡德纳斯港，航程需要19日。船上再有约3000辆汽车，其中包括约800辆电动车。6月3日午夜刚过，一层甲板冒出滚滚浓烟，火警源自于船上再有电动车的部分，目前尚不清楚船上所载车辆牌子。船上若发生和电动车有关的火警，由于产生的热量和复燃危险，通常很难救熄，甚至可能持续数日。美国海岸防御队表示，已派遣飞行机组和巡防舰前往支援，另有3艘船只已抵达现场。截至本文撰写时，大火仍然在燃烧，船上几千辆的汽车情况不明。很多人不喜欢电动车是处于安全考虑，而电动汽车使用的锂离子电池一旦起火，燃烧温度会比传统汽油动力汽车高得多，这个比灭火工作造成很大的难度。有消防员亦是这样说，电动车爆炸起火更快且更难救熄，只要着火立即全车燃烧，根本没有时间救人，而且不等它自己消失，根本不可能淋得熄。电动汽车目前是汽车市场的主流，特别在中共的补贴之下，同时就在全国各地留下了大量废弃过时的电池车，这个亦令到中国至少有6座城市出现了电动车坟场，在杂草和垃圾中成百上千电动汽车闲置住，亦令欧洲港口变成中国电车的停车场。去年8月初，南韩平捷公司的一辆电动汽车在首尔地下停车场起火， 造成23人入院治疗，140多辆汽车被波及，其中造成大约40辆汽车被烧毁。呢家公司披露讲，佢哋嘅电动汽车电池系中国制造，引发外界嘅担心同埋关注。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曾向大纪元表示，虽然中国生产的电动车电池数量全国第一，但整体质量存在非常大问题，尤其经常发生爆炸或者火警。美国金融巨头花旗集团6月5号宣布，计划在中国裁减约3050名资讯科技IT 员工，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大连的中国花旗解决方案中心。花旗表示，受影响职位主要包括软件开发、测试、系统运维和营运支援等 IT 服务岗位，部分职位将转移到其他国家技术中心。上个月中，花旗已在中国裁减约200名 IT 外判人员。即使科技部门人力调整，花旗在中国的整体营运仍将持续。预计裁员后，中国员工总数将降至约2000人，其中仍有几百人将继续留任科技部门。花旗亚太区主管吕马克对媒体表示，花旗将持续推动在中国建立全资拥有的证券和期货公司，并致力于服务本地和跨境企业客户，扩展其在华业务版图。外界认为，花旗此轮裁员不单止是全球重组的一环，亦反映外资银行在中国面临的结构性挑战。面对经济放缓、监管收紧和地缘政治风险，多数跨国金融机构正调整在华策略，以提升效率并控制管理风险。其中，恒生银行近期宣布裁减约 1% 的核心业务员工，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亦陆续进行人力调整。美银今年初已在其投资银行部门裁减约150人。与此同时，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亦面临挑战。中美关系紧张，国内需求疲弱，和本地竞争加剧，使部分企业重新评估在中国的布局。譬如今年以来，多家外企亦宣布在华裁员计划。法国化妆品牌子欧莱雅4月传出计划大幅削减旅游零售人员。德国汽车平治2月亦传准备在中国裁减约 15% 的员工，影响约2000人，涵盖销售和金融部门。中共恐怖攻压下，香港维园再冇六四集会。今年6月4号，维园戒备森严，多名市民只是因为手持鲜花或者电子蜡烛就被警察带走。网上流传影片和相片显示，4月下午，一名黑衣白帽戴口罩的男子坐在维园喷水池附近的座椅上，双手放在腿上，托住两个白色电子蜡烛，随后就有多名疑似背住背囊的便衣挡在他的前边。没几耐，有便衣叫来10多名警察，将他带走并押上警车。当日晚上，网上又传出影片显示，两名女生手捧鲜花来到维园喷水池附近，亦被警察盘查并带走。3号亦是6月4号的前夕，香港艺术家陈美彤只是在铜锣湾企住，手插口袋，着口香糖，就被警察包围搜身。另外，前区议员陈剑琴，他开的蜡烛小铺亦被便衣的海关人员有捕执法，指控他违反安全法例。在狱中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曾在6月4号当日绝食36小时去纪念这个日子，及重申我们的承诺，相信大家亦会有各自的方法去铭记的。不少港人移居英国后，坚持每年出席六四悼念活动的传统。港人周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离开香港前亦曾带子女参加维园晚会，到英国后继续悼念时， 会将香港不能再悼念的情况告诉子女，俾佢哋知道民主同自由来之不易。周先生讲，睇到消息呢几日喺香港，喺维园同铜锣湾附近，好多人只系做一啲再普通不过嘅事，譬如喺维园睇圣经、带狗逛街同做一啲行为艺术嘅表达，就会被警察带走或押上警车。佢哋嘅勇敢俾我觉得，我哋喺英国有自由空间。是应该继续悼念，虽然我们这边集会参与的人只有500人，但是另一种全城维园悼念的方式，亦是我们集体回忆和身份认同。蓝述说，六四精神其实一直都有人传承，只不过现在在中共控制得这么严的环境下，在中国大陆包括香港的人，不可能像海外那样公开搞集会去悼念六四，就是这么简单。但讲到底，中国人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心是不会停的。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